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
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同他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吗？37节，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让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下使徒行传第八章这里的经文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打开这里的经文，我们再次来诵读的时候，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完全的进入在这些经文里面。神啊，求你借着你圣灵的这种运行，将你自己的话语自由的灵格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因着你真理的充满而被你圣灵所充满。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把这里的每一个心灵，每一个小朋友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大大的施恩，使他们有个安静的灵，敬拜的心。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我们恳求你借着你话语的通行，好叫你自己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把余下的时间，一天的光阴，所有的一切都恭敬仰赖在主大能的手中，愿主来看顾。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直看《使徒行传》，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26到40节。我们看到，当我们进入在第八章的时候，其实是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神借着逼迫，教会呢就向外扩散了，然后呢宣教的事情就开始在这里发生。这样呢，我们看到救赎福音的这种不断推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呢到撒玛利亚，现在呢要去往地极了。你看到吗？向地极扩展。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留意这里的经文，你也会留意到，在腓力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埃提阿伯太监的这个归正，跟前面的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假归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吗？一个是虚假的归正，一个是没有得救的信心，只是一种外在的外表式的这种看起来的归正，而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是真实的信靠耶稣基督。也许呢，在这些经文里面，腓力在太监的归正上做了一些什么，会让我们更多的注意到。然而我们却不能够忘记，在太监的归正里面，我们的神到底做了什么，是我们应当切切关注的。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神使埃提阿伯的太监归正。我们一起来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来看归正的背景，26到28节。我们来看第二个归正的经过，我们来看到中间的这个段落，然后我们看到归正的结果，就是我们最后的段落。 让我们首先来留意第一个，就是归正的背景。26-28节，这里我们看到，在上帝预备埃提阿伯太监归正的背景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的背景。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上帝主动的护理预备，是神主动的护理的预备。怎么说呢？26节，请注意看，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腓力是在哪里去领受主使者的这种指示，然后起身向那个加萨的 那条路上去，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不太要紧。当时神领到他的一个新的使命，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什么？向南走。你知道他在哪里？他在撒玛利亚的那个地方，但是具体在哪个城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他领到一个使命，是向哪里走？向南走。我想请你留意啊，当耶路撒冷城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请注意，福音是向北去的。耶路撒冷在南边，然后呢，撒玛利亚是在北边，他是向南走的，你知道吗？后来在使徒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向北，向西北去的，最后到了欧洲，对不对？但现在你看到的是什么？现在你看到的是主的使者吩咐腓力向南走，去往加萨的路上去。你将会看到福音的另外一条路线，向哪里去的？向非洲去的，通过埃及去向非洲。神是无所不知的，各位，当太监礼拜完，他就从耶路撒冷往加萨的路上去了。要知道耶路撒冷的这个节气里面人多得不得了，非常非常的多，去做礼拜的人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的神却偏偏关注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这个太监，是一个外地人太监。你看到吗？我们应当留意到路加记述这个太监，但是关注的不仅仅是太监本人，他更是关注福音去往埃提阿伯的这个动向。我想请你留意这个事情啊，当路加来记述这个太监的时候，不只是太监。为什么你这样说？因为他在这里几乎连太监的名字都没有提起来，你看到吗？没有说这个太监叫什么名字，因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福音怎么样借着这个太监去到非洲埃提阿伯的那个地方，那是路加在这里记述的很关键的一个方面。所以借着透过这个埃提阿伯太监这个人，他信靠耶稣，我们将看到上帝的国度的扩展怎么样透过这一位福音带向南边非洲的那个领域，这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个体的太监，我们更要留意到太监个体所处的那个更大的整体的领域，就是非洲的那个领域。这样呢，当太监从耶路撒冷城出来，然后呢坐上马车颠簸的，然后往前走，可能是人很多，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然后呢去到了一条人越来越少的路，然后往加萨的这个路上去。虽然是这样，我想请你留意，我们的神早就已经秒控了这辆车，这辆马车，也就在同一个时间或者是更早的时候，神就预备了他的仆人，要差腓力去对这个马车上的人太监传达福音的信息。然而这一切马车上的这一位大官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一直在看圣经，他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有的时候我想，为我们的信主啊，为我们的信耶稣，为我们每个人个人的信耶稣，我们的神真的也是主动的多方的预备，对吗？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神真的透过一个人，然后让我们可以信耶稣，很奇妙。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就是那些60来岁的牧师，然后呢结果我们在云南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就碰面了，他们给我们很好的教导，但是前面他活的59年跟我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不认识他，他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某一个机会他要来中国，来这个神学院，我们根本不会碰到，他炮也打不着。
但是很奇妙，在59年之前，甚至是亘古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神早就预备了将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透过这些人使我们这些人可以来更多的认识神。你知道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还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知道，但是神要预备一个时间，透过一个人，借着他的话使我们这些人归正，而我们其实还全然不知。尽管腓力不清楚当时到底向南走到底要做一些什么，但神的仆人总是立刻顺服神的吩咐的。圣经说他就起身去了，这是每一位上帝儿女应当有的态度。他去了就遇见了谁？太监，对不对？看起来很凑巧，非常偶然的邂逅，但对大能护理的上帝来说这是必然，因为这个不料是他在永恒当中早已经预备计划好的要发生这一幕。让我们一起留意第二个，就是对太监的简单的介绍。我想如果我们留意在这里对太监的简单的介绍，你会发现路加真的是一位实力派的历史学家。为什么？因为寥寥几笔就把这个太监介绍得一清二楚，你看到吗？他从五个方面介绍了腓力，介绍了这个太监。第一，这个太监是一个什么？埃提阿伯人。很明显，从地域的角度来说，埃提阿伯人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埃提阿伯人是外地人，埃提阿伯人是外邦人，而且是怎么样？是黑人，黑人呐、啊，你知道吗？黑人呐、啊，是第一个非洲人，非洲人。埃提阿伯其实就是旧约的古时，在旧约当中多次提到古时啊，就是今天埃及南部跟苏丹北部的努比亚地区，所以已经是非洲的领域了，你知道吗？但是也有人说呢，他是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分散出去的埃提阿伯人，也就是说其实他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在埃提阿伯，在埃提阿伯，因为就是在罗马统治的时候，那个时候分散出去的这样的有很多，他们已经去到很多地方，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样，他们很多人就回到耶路撒冷来朝拜，对不对？那有人说他也是像是这样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他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直到哥尼流的那个时候，教会才大面积的去关注外邦人的问题，外邦人的事情。所以呢，如果这里他是一个真的外邦人的话，那么就等于是说这是圣经上的第一次向外邦人传讲了。有人说这不一定，但是这不是我们研究的动向，我们也不需要去研究这些。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在这里留意到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就是他是一个埃提阿伯人的这个事实是确定的，不管他是不是一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都是一个埃提阿伯人。第二个，腓力介绍他是一个什么？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一个太监。他介绍他是一个太监，太监至少说明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是一个被阉割了的人。而如果我们留意到《生命记》第23章的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被阉割了，那么他是绝对不可能进入上帝的圣殿。他不仅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圣殿，而且他没有办法归信犹太教。为什么？因为不能够接受这些阉割了的残缺的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污秽的。我们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他是一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的话，你想一想这个事情对一个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这是一个打击是多大。为什么？因为他生命当中一个不可忘却的痛，就是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他只能待在外院跟外邦人一起待着，他没有办法进入神的殿，他没有办法献祭，他只能跟神子民的敬拜远远的隔开，没有什么比这个是更痛的事情。那另一方面呢，太监也是说明他是一个地方的政府官员，是一个头衔的称号。第三个，请留意，腓力介绍他是一个有大权的人，掌管大权呢、啊。 因为他是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怎么样，总管银库的。注意啊，在这里甘大基并不是一个那里女王的名字，不是，甘大基是皇太后的尊称，是对太后的尊称啊。你看这个类似呢，这个称号类似于法老啊、凯撒呀、啊、主席啊、总统之类的这样的称号，但这不是那个人的名字，你知道。而总管银库呢，相当于是今天的什么财政部长，就是厉害的不得了，整个国家的这个钱的这个管理、批、审批等等都在他的手中，厉害的不得了。所以你知道他是配马车的，你看到吗？他是有坐骑的，可想而知啊，他真的是拥有大权的，但他却没有因为自己拥有大权他就知足了，反而怎么样？千里迢迢从埃提阿伯那么远的地方颠簸一路去到哪里？去到耶路撒冷寻求救主。他没有因为说我拥有大权了，我是一国的这个总管银库的财政部长，好了，我就知足了，没有，他反而千里迢迢去寻求救主。他放弃皇宫的那种豪华荣华，放弃寻求他这个当时的皇太后的命，他去寻求以色列的大能者。各位，这是上帝奇妙的预备，这是上帝奇妙的护理的动工。第四，你看到腓力介绍他是怎么样虔诚做礼拜啊，虔诚做礼拜。前面已经说过，太监是不能够入犹太教的，也是不能够进圣殿的，但是这个太监还是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做礼拜，这说明了什么？只有一个，就是什么？他是一个真心敬畏上帝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他心里面想，就算我进不了圣殿，就算我不能够献祭，就算我不能够跟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但是神是真神，我也一定要来到耶路撒冷，即使像那个瘸腿的人坐在美门口，我也要来。他觉得这个关系不大，为什么？重要的是他真的是要来信靠这位耶和华真上帝。你在这里好像看到了这个旧约路德的那个信心，对不对？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无论在哪里我都要去，你看到吗？这样的信心啊，常常令我们今天在座的人羞愧。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说自己信耶稣，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信仰、对礼拜，我们既不愿多付一点代价，我们也不够认真，是不是呢？第五个，腓力介绍他是勤读圣经啊，可贵的这一点，他勤读圣经。有没有惊奇，他手里面竟然有一本圣经，以赛亚书的书卷。要知道当时的人并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手头有一本圣经的，或者是他的手机里面有电子版，没有的。当时的圣经都是什么？手抄的，很稀有，因此就很贵，是那些文士他们手抄抄下来的，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一本圣经是很贵很贵的。所以呢，如果他没有真心想寻求神，他既不会买这么一本既重又贵的书放在身上带来带去，他不会这样做，而且还在马车上在那里念这书。你知道念书啊，大声的念，这是当时人他们读书的一种普遍的习惯，就是他们读书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会大声的这样的朗读出来。嗯，我想请你在这里留意到，太监在马车上他的读经绝不是敷衍的读圣经，随便的读一下啊，又住在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然后呢，不是的，你知道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就很随便的翻一翻然后就完了，就合起来了，然后啊，合起来之后然后就怎么样，可能就掏出手机啊，然后看看电影，看部电影，优酷打开然后看部电影，然后刷个微信刷个微博，然后就哎，都到了，多好，很快。没有，你知道我们很多人，我们坐车我们一般是不看书的，你们坐车上你们看书吗？特别是那些打崩粗那个开山路的，抖抖抖抖，然后你还在那里看书，你一般是不会的，对不对？因为太陡了，对不对？那么陡，你怎么可能在那里做这些呢？你一般都不会。但是这个太监不这么想，实际上 虽然耶路撒冷的礼拜结束了，但是他的心似乎没有结束，他的思绪好像仍然沉浸在礼拜当中。这个事情是让我们应当多想一点点的。从一个方面来说，太监的心并没有因为礼拜心里面得释放，也就是说他参加了耶路撒冷的礼拜，现在要回家了，但是他的心没有释放，他的心没有欢喜，后面他才欢喜起来，但是他的心没有欢喜，他对圣经他不理解，他不明白，他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而且很关注的一点是什么？由于他的心，他看到自己道德方面的一些的缺陷，他发现他是被圣殿的敬拜体制所拒绝的。他千里迢迢啊，他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渴望来敬拜上帝，但是由于自己是太监，是自身的这种的缺陷，他被隔绝在外院这个地方，他的心里面没有喜乐，也毫无满足可言，你知道吗？没有满足，没有喜乐，因为就是因为什么？他是一个太监，他被隔绝在敬拜之外，他被隔绝在神的殿之外。我认为很可能这也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里的内容为什么这样紧紧抓住了他的心的原因。我们看到这仍然是上帝奇妙的预备。各位，我想请你在这里思想几个事情。第一，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曾经像这个太监一样被隔绝在上帝的诸约和应许之外，我们却被上帝恩待，我们的名字今天却被刻在了墙上，被记在了上帝的名册上。你知道如果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惊讶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就是生命记告诉我们太监是被隔绝在神的殿之外的，但是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却告诉我们，这些人，这些的太监，他们将会名字被刻在上帝的墙上。当中发生了什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什么？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了地上，为罪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是真正的圣殿，人现在可以进到神的殿里面，真正的进到耶稣的里面，他们的名字将永远的被刻在那个地方。我要请你留意，各位，我们每个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不能够。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隔绝的，我们的思想我们远离神，我们的心也远离神，我们每个人都是与神隔离的。但是今天我们的名字却被记在神的册子上，为什么？因为基督恩待我，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也想请你留意，各位，对上帝话语圣经感兴趣，其实是上帝对人归正的一个预备。但是呢，那些归正了的人在归正之后，他们却不再感兴趣于神的话语，这是一项极大的提醒。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他对圣经感兴趣，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待，对不对？透过读圣经，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来认识神，透过读圣经他可以知道神的真理，这是上帝极大的预备。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个慕道者，有一个慕道友，有一个还没有相信的，他对神的话语很开心，很钻研，他常常问你圣经的这些话题，你应该要感恩神，你要努力的向他传讲福音，因为这如果不是神恩待他，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就像太监他努力的读圣经，勤读圣经，在颠簸的路上还是在那里读圣经，给我们这些归正了的人一个提醒是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既不颠簸，也没有任何的搅扰，但是我们不要读经，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感兴趣，我们教会我们一天我们读三章圣经，但是很多的人可能很久没有读，这不正常，因为你不颠簸，也没有叫你坐在车上看，没有叫你坐在大篷车上面看，对吗？我们应当要努力的在神的话语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感兴趣。如果我们归正了，我们却以为说啊，我反正已经归正了，我就不需要读了，那我们要小心了，
因为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归正是否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留意29-35节来看归正的经过。29节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的进一步的动工。第一个，圣灵的进一步动工。主的使者在之前吩咐腓力说起来向南走，现在呢，圣灵对腓力说去贴近那个马车。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啊，使徒行传只是使徒们做了什么，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我们读着读着就会以为各样事情的推进其实只是人做了什么，使徒做了什么，某某腓力做了什么，我们可能就会这样想。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在这里的圣经不断的被提醒告诉我们，圣灵一直参与在整个使徒教会的推进的工作当中，圣灵一直参与在整个宣教福音或者福音宣教的这个整个工程当中。你看到吗？圣灵在推进整个工作的开展。换句话说，推进福音扩展的真正主导不是使徒这些人，不，他们只是参与者，真正的主导者是谁呢？是神，是圣灵本身。所以使徒行传也被称为圣灵行传。所以包括太监的归正也好，包括福音怎么样借着太监去到埃提阿伯，都是圣灵按照他自己的美意在进行的护理的工作。各位，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让我们留意在这里第二个传道者的询问。你看到腓力啊，你如果你在这里看腓力，不仅是体格力好，而且是怎么样，是一位真的是深信主话语的这样的一位弟兄。腓力也是常常跑步啊，你看到马车在前面往前，对不对？现在呢，他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呢，马车经过，马车是在行进当中的，马在跑啊，你看到吗？留意啊，腓力只有不断的跑才能够追上，而且只有追上才能够听清楚那个太监到底念的是哪里。你看到吗？如果你对圣经不熟，你跑到那里，哎呀，这个好像是旧约的哪里的圣经，怎么想不起来，好像很熟啊。你知道腓力一听他就知道了，对不对？你看到吗？很有意思啊，他在跑。所以如果体格力不好，首先啊，如果体格力不好，跑几步心跳得很厉害，然后就停下来了，那个就看着那个马车就怎么扬长而去了。我想这个不是上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你看到吗？腓力也真的不好面子，你看到没有？当时骑得起马车的人应当是算是有钱人，而且你知道这是皇室的坐骑，知道吗？所以外面的装扮啊装饰啊应当也是有些挂挂的东西挂下来的，对吧？我们想，而且可能车上还有几个马夫，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保镖啊在里面一两个，那来保护这个财政部长也可能啊。所以无论怎么样都是比较高档的或者是有讲究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在我们的这种合理的这种推想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腓力他跑过去，他会不会想，哎呀，这样太不好意思了，万一他被拒绝了，万一他拒绝我那怎么办，万一我跑到那里说，哎，你念的你明白吗，然后他说我不用去管，那怎么办？那香蕉皮啊苹果心啊然后扔下来那怎么办？那我们不是还没有面子吗？想想啊，如果没有上帝的护理动工和感动，腓力做这些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了。是神的恩待。各位，腓力他边跑边问太监，他说什么？这是一个好问题。他问了什么？
你所念的
你明白吗？这是一个好问题。各位，我想请你留意，我们常常需要帮助非信徒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问他们这个问题，就是给你的福音单张你看得明白吗？送给你的圣经你都有看吗？你看得明白吗？我们常常不这样问的，我们常常就是认为是说很理所当然的，只要说好，我送给你一张福音单张你自己就会看得懂，我给你一本圣经你自己应该就会领会，我们常常以为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各位，在这里你看到神为读不懂圣经的太监预备了一位传道人，然后解释圣经给他听，你看到吗？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人。我们需要想想， 在你我的身边，有没有需要你常常这样去问候的一些人？你以为他们明白，其实他们还不够明白。第三个，我想请你留意太监的谦卑寻求。当腓力这么问的时候，太监是怎么回复腓力的呢？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腓力听到什么回复？我当然明白了，我堂堂一个财政部长，我还不明白这个？没不是这样回复，对不对？如果腓力听到的是这样的回答，那他可能就是跑步就越来越慢了，就跑不动了啊。神啊，不对啊，你差遣过来我让我向他传福音，他好像他都很懂啊，那就怎么办呢？你看到圣经中这个太监是怎么回复的？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很多人认为啊，谦卑是出自人自己的美德，谦卑，很多人以为说这是人自己的美德，从人的自我里面生发出来的。但是各位，在这里我们应当留意到，我们应当被纠正，就是一颗在上帝话语面前谦卑的心，在上帝话语面前那颗虚心，实际上是上帝对他子民特别的赏赐和礼物。一颗谦卑的心是神的礼物，一颗在上帝话语面前俯伏的心，虚心的心是上帝的恩待。神预备了太监有一颗在上帝话语面前谦卑的心，以至于接下来可以很好的栽种从上帝那里来领受的圣道。所以呢，对真理的渴慕使得太监没有让腓力继续的做马拉松的长跑，没有继续的这样的对话。你看到，赶紧上车，赶紧上车，然后跟他一起坐在一起，然后他就念这个经上的话给腓力听。这是出自于哪里的？我考你们，这个经文，腓力所念的这个经文是出自于哪里？多少章？
53章。
如果你跑到马车那里，如果那个当时是马车旁边是你啊，你不要弄这，哎呀，我查一下，我电子把圣经拿出来查一下，到底在哪里？你不应该是这样，你应该对圣经应当很熟悉，对不对？以赛亚书53章7-8节，对吗？太监所念的就是这里的圣经，太监就念完了这里，然后就问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个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你看他不明白这个问题。不要忘了啊，埃提阿伯的太监是一位极其卑微的人，虽然他掌有大权，但是从道德层面来说，他去到耶路撒冷其实他是极其卑微的，因为他是一个太监，他与神的殿隔绝，他与神的整个敬拜的体制隔绝，他与整个神的子民隔绝，他被隔绝在之外。虽然他千里迢迢来寻求救主，寻求以色列的大能者，他却像美门口的那个瘸腿的人一样被隔绝在外面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就近神，所以他的心里面没有欢喜，他非常的卑微。虽然他拥有大权，但是这些没有办法让他的心得到完全的这种喜乐满足，没有办法。由于这种的卑微，他这种道德性的这种卑微，他去到圣殿也只能待在圣殿的外围，没有办法就近神。他认为，他自认为他是一个卑微极了的人，但是就在这个地方，他看到了好像有一个人比他还卑微。你看到吗？圣经怎么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是比他更加卑微，比他更受屈辱。他就怎么样？他就吸引住了。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注意到以赛亚书多少章？以赛亚书多少章？
66章。
怎么就会这两节经文吸引了他？因为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个极其卑微的人，就没有人比我更卑微了。但是现在他看到什么？有一个人居然比我更卑微。各位，我想请你留意，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卑微、最最惨的人。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问上帝，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就是最苦的人。 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不好，我惨极了。我是一个世界上最惨的人。虽然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光鲜亮丽的外表，有一份好的工作，可能人也长得比较帅气，可能也长得比较漂亮，可能也有一个好的收入，但是我们还是认为我们是一个极其惨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说，为什么偏偏是我？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认为受苦的只是我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观里面，如果我们总是认为受苦的是我，而没有认识到其实受苦的是耶稣，那你知道我们就是还不明白福音。我再说一次，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还是常常认为说受苦的是我，我很受苦，活受罪，我活在这个世界没有盼望，为什么常常是我，你却没有看到另外一位为你受了苦，你就还不明白福音。这就是腓力困惑的地方，因为这就是这个太监困惑的地方，因为这个太监他只是看到我很惨，我很卑微，我很屈辱，他却没有看到另一位为他受了屈辱，另一位更惨的人。为什么惨？因为为他的惨而惨，为他的屈辱而屈辱，他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不明白，所以他还不明白福音。各位，我想请你留意，福音并不是聚焦在我们受了什么苦，福音而是在意那一位更卑微的替我们受了什么苦。再说一次，福音并不是聚焦我们受了什么苦，福音在意的是那一位更卑微的替我们，代替我们受了什么苦。各位，我想问你，你惨吗？你很苦吗？嫁给了这样一个老公，娶了这样一个老婆，生了这样一个孩子，养了这样的一个孩子，有这样的一份工作，这一些乱七八糟的朋友，这样不好的生活，这样不好的待遇，每天是做作业做作业，还是要高考，很烦呐、啊！还要让我做什么？去平阳调研。很烦，好惨呐、啊！我的人生暗淡无光，没有希望，每天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工作，累累死了，没有喜乐。我想请你留意，各位，如果我们还是仅仅只是看到我们的受苦，我们没有关注到另一位为我们受了苦，我们没有看到另一位他为我们成了卑微，而且成了更卑微，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他，我们只是聚焦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成为一个哲学家，但是是一个悲观主义的哲学家，因为我们只是看到我们的无望，看到我们里面的空缺，看到我们里面的一些的忧愁，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死了。但是各位，当你把焦点仰光聚焦在那一位身上的时候，他为我们受了苦，他为我们受了屈辱，他为我们受了苦中之苦，我们的苦都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屈辱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担当了。如果我们真的很苦，但是我们把眼光聚焦在他的身上，把我们的盼望聚焦在他的身上，你知道我们将会大有喜乐吗？换句话说，为什么今天你会很苦？因为你只看你自己。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开心、很烦、很愁烦？因为你只看你自己。我有什么啊？哎呦，这个我也没有。哎呀，我什么都做不好。你只看到你，你却没有看到耶稣，你没有看到你的救主。人生的希望在哪里？在黑暗当中摸索，你摸到这里也是黑的，摸到那里也是黑的，你现在是看那个光，当真光照来的时候，你的眼光不是继续的聚焦黑暗，而是仰望那个真光。当那些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们不是继续看说你看这里也痛，这里也有麻风，这里也不好，这里也不好，不，他们要起来去仰望那个铜蛇，你看到吗？要仰望铜蛇，一看的人，那些人就好了。这是我们的生命吗？我们常常软弱， 我们常常无望，我们常常忧愁，我们常常为这个生活，为世界许多事情烦来烦去，愁来愁去，我们无望。但是各位，神已经说了，让我们来仰望福音。为什么？因为神借着他的爱子赐下来，为我为你承担了一切的屈辱，承担了一切的苦难，为我们的罪他成为屈辱，他为我们成为罪人的样式。如果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受苦是为我，你知道我们就活了。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只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受苦，我们就死定了。埃提阿伯的太监就是这样，他还不明白那个受苦的仆人是谁，他不明白以赛亚书53章这里所说的到底是谁，他仍然只是关注他自己。所以他看到了自己里面的忧伤，他看到自己是一个太监，他看到自己跟正常人不一样，他看到自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他看到自己什么都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太监，他不能够去到圣殿，他不能够就近神的礼拜，他不能够去到内院的那个地方，他被隔绝在之外，他内心非常的忧愁。他虽然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但是他的苦痛谁曾知道呢？谁曾知道呢？没有人了解他，所以他只有一个人，他坐着马车在颠簸当中，拿着以赛亚书去读以赛亚书。他看到了那个卑微的人，他看到那个比他更惨的人，他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一边想着他自己，一边他不明白，人生就落入在这样的惨淡当中。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各位，如果你今天你来到改革宗的教会，如果今天你的身边也围绕了很多的基督徒，如果你的身边也有牧者，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为伴，但你的心还是没有真实的看见仰望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你知道即使你在一个好的教会也没有用，即使你身边围绕了很多基督徒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一直还在看自己。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你真实的仰望说，主啊，就是你，你是那受苦的仆人，你为我死，主啊，你就是那一位，你为我惨死的十字架上，你是为我，你的生命才开始生发真正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看看35章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一段经文向他怎么样传讲耶稣啊，你看到吗？所以第四个，腓力释经讲解福音啊。换句话说，腓力在告诉太监，不要再关注你自己的屈辱上面，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真正的受苦的仆人，他担当了你的屈辱。他告诉太监，不要再自己觉得来到耶路撒冷就有盼望，实际上你来了，你反而更加觉得没有盼望，因为你在仍然在关注你自己，因为你需要真正来到的是这位受苦的仆人的面前，你需要去的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真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进不去圣殿，你感到忧伤难过，但耶稣就是那真正的圣殿，旧约的圣殿，旧约的一切的礼仪，旧约一切的所说，现在都指向耶稣基督，在基督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那里已经怎么样得到了成全。来吧，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到这一位耶稣的圣殿里面，你就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了。旧约一切的内容都是指着一位来说的，这一位就是谁？就是耶稣。这就是太监急需要明白的福音，不是他做了什么，不是他曾经有什么没有什么，而是在于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在于耶稣基督到底成就了什么。各位，我想请你留意这句话，不是在于太监做了什么，不是太监有什么没有什么，而是在于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耶稣基督到底成就了什么。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还常常看我们自己吗？我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我们仍然在为自己而悲叹哭泣忧伤吗？
我们的焦点错了，我们需要的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仰赖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的那一位，因为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他将他的义白白的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如同一件衣服一样，我们是因着他，我们才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说，谁说不可以用旧约圣经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常常用新约，对不对？谁说不能够用旧约传讲福音呢？腓力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是不是呢？所以当腓力像太监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仿佛看到什么？仿佛看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非常惆怅的人，忧伤的人，他们从耶路撒冷往下走，他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看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有一位出现了，他跟他也是做了腓力同样做的事情，他从旧约摩西的书一直开始跟他传讲他自己，然后他们的心就怎么样，火热了。同样腓力这里也是一样，你看到吗？腓力从这里的圣经开始跟他传讲耶稣的时候，他的心就开始变得欢喜。各位，你看到了在以马忤斯路上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一幕。其实我想请你留意腓力的释经方式，腓力在解经啊，腓力的解经方式是什么？腓力的解经方式，腓力的释经方式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释经方式。腓力是以什么来释经的呢？从路加福音我们开始，我们看到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基督的使徒都是应当这样释经的。换句话说，合乎圣经的释经方式是什么？就是唯独指向基督的释经，就是所有的经文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这样的释经方式我们应当要看到这一点。各位，我们在我们的读经里面有旧约一卷，有新约一卷，对不对？我们刚刚读了出埃及记，我们现在来读哥林多前书。我想请你留意出埃及记所说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指着一位来说的，是指着谁？指着耶稣基督。你说哪里我怎么看不到？我们应当要思想。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说，所有的经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来说的，就像在伦敦这个地方，在英格兰这个地方，英国这个地方，总是有一条路通向哪里？通向伦敦。在中国也是一样，总是有一条路通到哪里去的？通到首都北京去的。我们在我们读经的里面，我们应当看到在旧约在新约总是有一条路指向哪里去的？指向耶稣基督那里。所以整本圣经都在为一位做见证，这一位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的罪受死，为我们的罪埋葬，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是真正的主救主，没有谁可以解决我们的罪，除了他，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来拯救我们。所以我想问，这是不是我们的释经呢？我们平常我们的释经是不是指向耶稣的呢？每一次我们早上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弟兄们会带领我们读诗篇，对不对？会有解释，你的诗篇都有指向耶稣吗？你有看到有一条路脉络是清楚指向耶稣的吗？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耶稣，我们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因为今天有很多在讲台上的道德式的讲道，他们讲旧约，他们可能讲亚伯拉罕献以撒，可能讲得很感动，他们可能讲旧约的某一个人物，可能讲得很感动，但跟耶稣没有关系。如果跟耶稣没有关系，那么一个非信徒，一个犹太教徒，他们也会鼓掌说讲得好，太棒了，你看道德模，道德榜样，雷锋一样，我也要学习。不，如果你讲到耶稣，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会起来，他们就会反感。为什么？因为你错到他了，触到他的内心，因为你讲他是个罪人，你讲他没有办法靠着他的信仰，宗教信仰得救，只有借着耶稣。各位，我想鼓励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努力成为这样的一个腓力，就是用圣经，用解释圣经来传讲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跟人讲福音吗？我们跟人传讲耶稣吗？我们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打开圣经，
讲解圣经，解释圣经，然后告诉给他，这是最好的方式，是不是呢？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带一本圣经是非常好，因为把圣经解释给他，你相信神的话语大有能力。腓力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腓力在做个人布道，腓力他真的用圣经来传讲福音。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怎么传讲福音，看看腓力，看腓力怎么做的，看腓力怎么做个人布道的，我们就知道。所以呢，在这里有人将太监这里的归正跟下一章扫罗的归正做了一个比较，在下一次我们会讲到扫罗，就是保罗。他说他实在佩服这位太监，为什么？因为他不像扫罗，他没有看见任何超自然的异象，耶稣基督没有在任何超自然的异象当中向他显现，也没有见到任何的神迹奇事，太监就立刻怎么样？
相信，
立刻相信了，你看到吗？这除非是上帝大能工作的结果。各位，我认为这样的表达是非常中肯，不需要神迹，不需要神迹奇事异能，只需要圣经，他就相信了。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需要这样。各位，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神的话足以使人归正，我们真的相信吗？不需要，不需要为他说你生病了，病得医治，耶稣会让你病好起来，不需要这个，不需要病好起来，他就相信。你相信神的话，只要神的话传给他，他就神的话就足够让他相信，你信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哎呀，总是让他要好起来他才会相信嘛，对不对？总是让他要钱要赚过来他才会相信嘛，总是要让他成功他才会相信圣经是真的吗？不需要，神的话足以让人归正，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真的来确信这一点吗？你知道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教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什么？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信心。各位，我们觉得单单传讲神的话，能人会逃走的，所以演个小品吧，啊，演个音乐剧吧，啊，来来来，吸引你一下，然后或者弄个什么舞蹈吧，他就更容易相信，因为我们觉得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他，他就更容易相信。不，神的话足以叫人归正，你真的信吗？你传讲神的话，你相信神的话，你把神的话语解释出来，神的话会发生功效，你信吗？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因为我们还不信。让我们试着单单用神的话，上帝的话就叫人归正。各位，让我们来确信这一点。而且我想鼓励你，各位，离开基督的焦点，其实我们就一切都是无望的。如果离开了基督，一切都是无望的。对犹太人来讲也是一样，你知道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同样是怎么样相信旧约圣经的，我们的这本旧约圣经犹太人是相信的，但是因为他不信基督，所以旧约圣经对他来讲是没有任何盼望，他读不懂，他跟这个太监是一样的，他读不懂旧约圣经。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耶稣基督这把钥匙，所以他永远不能够入门。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各位，如果今天我们不相信耶稣是我们的唯一的救主，你是读不懂圣经的，啊，虽然你读圣经也是好的，但是你读不懂。你说，哎呀，这个什么，这个是你读不懂，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把钥匙，你无法理解基督徒的这种爱，这种满足喜乐，在救恩里面。各位，我想恳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留意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焦点。让我们一起来看36-40节归正的结果。36节，我们看到归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寻求受洗啊，寻求受洗。36节说，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然后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停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怎么样，给他施洗。很短，你知道腓力是一个好的传道人，为什么？因为他不仅仅是讲以赛亚书，他不仅讲以赛亚书，而且呢，他讲到罪，他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也讲到悔改和相信，他也讲到了施洗受洗， 他也讲到了教会论的部分，他是非常全面的传讲福音，你看到吗？你看到吗？否则这个太监怎么突然会说我受洗可以吗？他肯定是跟他讲了受洗，可能在那个时候怎么样，腓力还在很认真的投入的传讲福音，他不担心天色晚了。你知道这个是有点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然后这个骑着马车啊，马车这个坐上去了之后应当要快一点点，然后路可能也越来越好走，这个一直往哪里去？往非洲去。你说腓力担不担心跟他一直传讲福音？哎，几点了？哎呀，这个你叫马车慢点慢点啊！啊，继续我跟你讲福音啊！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让马车慢慢走慢慢走啊！因为他担心如果马车跑得太快，跑到非洲去了怎么回来？他没有担心这些，你知道吗？腓力是个好的传道人，他不仅很好的传讲全备的这个福音，而且腓力他把整个的这个很专心的专注的福音里面把它讲解给他。所以腓力可能正在讲受洗归入教会多么的美妙，在教会的敬拜当中，在弟兄姊妹的相爱当中等等之类这些非常奇妙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哎，在这个时候太监可能一转头，哎，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水，他就可能站起来说，哎，有水有水有水，很兴奋。什么意思？受洗妨碍吗？我可以受洗吗？你看啊，他很迫切的，他要寻求受洗。腓力怎么回答？哎呀，你刚信，你守不住的呢，你守不住的，你先等等啊，下次下次。没有，腓力怎么说？腓力只是专注对福音的相信，你看到吗？你若是一心相信就怎么样就可以，看到吗？我想请你在这里留意五件事情，各位，五件事情。第一个，相信是受洗的唯一条件，相信是受洗的唯一条件。因此没有相信耶稣还不相信福音的人，我们能不能给他施洗？能不能？教会可不可以给他施洗？绝对不可以。这几乎是成了今天教会内部混乱软弱的最大问题。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的教会让很多非信徒，他们还不明白福音，还没有真正信耶稣，就怎么样，让他们进入在教会里面，结果呢，弄得教会到底是哪些人都分不清楚，很多非信徒在基督徒当中分不清楚，俺们都是一个教会，这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什么？把非信徒跟真基督徒辨认出来，如果他是非基督徒就在教会之外，而接纳真正的信徒，真正归正的人在教会里。所以教会是哪些人？教会是那些真正归信耶稣基督要委身他真道的这些人，他们在一起彼此相爱敬拜上帝，他们过着一种相交的与神与人相交的生活，这些人是教会。第二，当时信耶稣就马上受洗的模式跟今天我们教会施行的模式稍有不同。当日信马上就受洗的这种模式跟今天我们教会施行的模式稍有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是教会特殊过渡的阶段，并且因为当时这些人都是对旧约圣经已经深信而且非常虔诚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说只需要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就可以。但是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在人信了耶稣之后，一般教会会有几个月的学习，继续的学习帮助他明白福音，或者被考察是对教会严谨的把关，我认为这是好。所以如果有人要申请要加入我们的教会，那么他需要受洗，那么教会要考察他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帮助他继续的更多的明白福音，我认为这是好。因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斯里兰卡有很多的印教徒，印度教徒，很多的佛教徒，那么当他们说，哎，我们也要信耶稣的时候，他们的观念不是说我放弃我以前所有的信仰，现在我唯独来信靠耶稣，不是。他说我信靠耶稣是为什么？因为我也拜印度教的神，我也拜这个佛教的这个神，现在呢我也拜一个基督教的神，这样保险一点点，比较多一点，这样比较保险，双三层保险，这样比较好。各位，我想这是出很大的问题的，对教会来讲。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人更多的更具体的明白福音。所以呢， 我们会在这个一段的时间里面会给予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的学习，然后很好的来帮助他明白这个，否则的话教会不可以接纳非信徒进入教会里面，这是很重要。我讲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些人，如果有一天你成为恩约教会的成员，你知道我们要考察每一个要加入教会的人。如果我们提前加入了教会，我们成为成员，我们需要去投票去决定一个人是否加入教会。所以他做了公开的见证，然后呢他也在我们中间生活有几个月的时间，你要考察他们的生活是否真正的归正，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不要轻忽这一点，不要轻忽这一点。第三个，第三件事情请留意，受洗的人到底归入哪间教会呢？受洗的人到底归入哪间教会呢？我的意思是，如果受洗是象征性的表明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联合，借着这个人受洗就归入在一间具体的地方教会，那么埃提阿伯的太监受洗又归到哪里去呢？埃提阿伯的太监受洗归到哪间教会呢？各位，我相信而且大部分的牧者他们也同意，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开始了在埃提阿伯传扬他自己所相信的，开始在那边做教会工作的开始。所以这就是我起先提到说，关注埃提阿伯的太监不是他个人，更是关注福音怎么样借着这一位通到埃提阿伯去的这个事实，福音的动向怎么样去到非洲的这个路线，我们应当留意到这个事实。所以甚至连埃提阿伯的名字都不提起，这个太监的名字都不提起，为什么？因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福音怎么样有一条线去到非洲这个地方。所以我相信说他是开始了在埃提阿伯那边的那些教会。 OK， 第四个，是不是任何基督徒都可以随便给宣信者施洗呢？我要相信，好吧，我给你施洗啊，现在我们有水啊，我们现在去游泳，哎，我相信，好，我现在就给你洗了，然后顺便我们也游泳一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你们说可不可以？不可以，而且是绝对不可以，因为洗礼是上帝赐给地方教会的圣礼或者命礼，是神赐给哪里的？是赐给地方教会的。腓力是在得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和长老的授权与差派，他才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绝不要认为只要一个人想信耶稣，你就随便带他到哪里静一静都可以，你错了，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很多人这样做毫无约束，给教会带来了很多的混乱。有些人怎么样，去到这里也给人相信的人给摁一下，那里也给摁一下，结果很多人他其实并不明白福音，这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第五个，是浸水礼还是点水礼或者洒水礼？也就是说当时他在施洗的时候，腓力给他施洗的时候用什么礼给他施洗？如果你在看这里的圣经，我要请你留意到这里，我相信是浸水礼。你说为什么是浸水礼？首先圣经受洗或者施洗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浸进去的意思，就是进入的意思，浸进去的这个意思，浸泡在当中的这个意思。而且呢，如果是点水礼或者洒水礼的时候，那干嘛要下到水里面去啊？哦，下到水里面，两个人都下到水里面，然后呢弄点水咚，然后就好了，我们上去吧，不多此一举吗？对不对？所以下到水里面去，然后又从水里面上来，这应当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完全的浸进去的这个意思。所以你知道我们是改革宗浸信会，我们认为说我们合宜的浸礼的方式就是合宜的洗礼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全员进入水中，这是我们认为合宜的洗礼的方式，而不是点水或者洒水。我想在这里再提及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反对给孩子施洗，因为我们认同我们唯独给门徒洗礼。一个人他受洗的唯一的条件是要相信，但是一个小朋友他生下来，有些弟兄好的弟兄他们说，因为他的爸爸是基督徒，他妈妈是基督徒，所以呢这些人也是圣约群体当中的一员，就像旧约的那个割礼一样，我们也应当给他们施行洗礼。 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洗礼第一个条件是什么，首要的条件就是相信。孩子能够相信吗？我问他，孩子被管教之后你信耶稣吗？
信
了，但是起来之后他然后就你就没有看到他相信的样子了，你看到吗？所以接纳孩子成为一个相信的人进入在教会里面是非常出问题，长老会的很多的这些软弱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们接纳一个非信徒，把他当做一个基督徒看待，所以呢在他养育的过程里面传福音不是重点，他们把他当做一个基督徒去对待，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每天里面我们再次向孩子传讲福音，帮助他去明白福音，这是重要，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会给孩子实习。第二个结果，不仅是寻求受洗，而且怎么样？欢喜上路啊！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这个应当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美妙的画面，就是因着福音的这种更新而带来的整个全人的改变。各位，三十九节说，主的灵将腓力怎么样提了去，因为在太监信了主之后，腓力的使命就完成了。他需要做的是什么？继续向其他的人传讲福音。所以呢，在四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腓力怎么样，继续做他传福音的工作，去到那里，然后亚索都，又去到该萨利亚，他继续做他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后来我们看到腓力的七个女儿，他们都是怎么样说预言的，他不仅顾好他的家庭，而且怎么样勇敢的传讲福音，这是非常的好。所以听福音的人，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对于太监来说，太监现在会不会因为说，哎呀哈，腓力走了，我的同伴为我解释圣经的人走了，完蛋了，我现在忧忧愁愁？没有，你看到没有，听福音的人不需要将焦点放在传道人的身上，教会没有传道人，这个教会也仍然是神的教会。有一天如果林伯跟旭亮不在了，这个教会仍然是神的教会，我们应当理解到这一点。神会兴起他自己的仆人了，神会差遣他自己的仆人，或者从我们中间兴起来。各位，我们应当留意到这个事实，不要因为说传道人没有了，然后整个教会就乱了、散了，或者是分散了，不应该这个样子。我们应当要看到什么是神的教会。你知道今天教会最可怕的一项事情莫过于传道人始终将信徒的焦点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福音和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极大的问题。腓力没有传福音说，哎呀你看我给你解释福音，是现在多多关注我啊，没有，腓力没有做这个工作，腓力就走了，因为关注点要放在福音身上。所以正像太监已经信耶稣也受洗了，主现在就是他的全部，他的心被主的福音、圣道和圣灵大大的充满，因此喜乐就怎么样分分秒秒的隐溢出来，喜乐就出来了。福音更新了他，不再关注自己的受苦，不再关注自己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再关注自己做了什么。各位，他现在真的找到了这一位向他显明的救主，他千里迢迢来到圣殿，被旧约的圣殿拒绝门口，但是他却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了真正的归宿。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向他显明他自己。各位，这是极大的福音，神极大的恩典。所以喜乐虽然也是跟传道人传福音有关，喜乐却根本是来自于上帝的福音和圣道，绝非传道人。所以圣经说他接下来并不因为没有腓力的陪伴而继续忧忧愁愁的上路，而是因为有了主，有了福音，相信了主的圣道，他就欢欢喜喜地走路。以福音为满足的喜乐才能够支撑他长久地一直走下去。各位，以福音为满足的喜乐支撑他一直长久地走下去，看到吗？不是传道人，不是耶路撒冷，不是他自己，而是福音。各位，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得久，喜乐的走很久？依靠福音，相信福音，以福音为我们的满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满足，是因为我们把焦点从福音的身上挪移了，我们挪移到自己的身上，挪移到环境的身上，挪移到某某人的身上。没有，太监没有关注腓力的离开， 太监不再关注他自己的缺陷，太监不再关注他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的担忧，没有，他因为福音，单单的因为福音，他就满足了，他欢喜上路。各位，我想问你，你今天生命的满足是什么？如果你在意的是人有没有关注你，你知道你没有喜乐；如果你关注的是你有没有平安，你没有喜乐；如果你关注的是你生命惬不惬意，你没有喜乐；如果你关注的是奖金高不高，你没有喜乐。你除非真正的关注福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